黄婉也高兴说道：先生一番话，让门生我明白了大学中所讲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了。治国之本在于治身，以修身来齐家，以齐家来治国，以治国来平天下。王阳明接着说道：我们做工但求日减，不求日增，减去一分人欲，便要多得一分天理，如此何等轻快洒脱，何等简洁便宜啊。徐爱、黄婉懂得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不是因为才技万能、权倾天下，而在于内心纯正，守住天理，心无杂念，行为端正。这就是圣人的标志。常人本来也能达到圣人的标准，可惜常人的心向外求，脱离了天理的轨迹。四川加州人程启冲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同乡，将王阳明、徐爱等人讲学内容说与杨廷和听，没听几句，杨廷和就愤愤说道：朱熹理学是当今官学、政学，王阳明、徐爱这些人挑战朱熹理学，简直是离经叛道、荒诞不经、庸鄙不堪，分明是一种异端邪说。在杨廷和的授意下，未几个月，王阳明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，徐爱就任南京工部员外郎，二人离开北京，同船南下，黄婉等门生随从，众门生们随地请教，王阳明随时点化，十分痛快。王阳明因为肺痨身体虚弱，徐爱却是更差。这夜在船上，徐爱梦游衡山，一个老和尚扶着徐爱的背对他说：你与颜回同德。过了一会儿又说：也与颜回同寿。徐爱清醒后甚是悲观，第二天早晨，徐爱便向王阳明说道：门生我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王阳明问：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徐爱便把昨晚做的梦告诉王阳明。王阳明说：梦而已，何必当真，你也太敏感了。徐爱说：只是无可奈何之事，但愿能够早日治世，专门传播先生的良知学说，朝有所闻，岂可思议。王阳明众多门生中，徐爱是第一贤人，是跟从王阳明最早，闻道也最早，造诣也是最深的门人。他跟颜回一样安静深邃，沉浸在无限的内心体验中。蔚蓝色的天空在初冬时节一尘不染，晶莹透明，朵朵霞云照映在清澈的江面上，鱼鳞的微波，碧绿的江水，加上倒映在水面上的浮云，分外绚丽多彩。水路平缓，隔绝了与俗世俗物的联系，完全可以从容宁静地坐而论道了。王阳明在北京讲授格物致知心解，好多儒生说王阳明是背叛官学，也就是朱熹理学。对于这些话，徐爱在北京听得多了，面对这些抨击良知学说之人，徐爱总是一遍遍地解释王阳明的学说为什么是正确的。但解释归解释，徐爱的疑惑还是有一点点的。如今在船上，徐爱可以放心地请教王阳明了：先生，您讲格物致知不是借物参禅，是正心致知，这样恐怕不能穷尽天下之理吧？ 要知道，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关于格物致知是借物参禅的解释，是当今官学呀。王阳明回答徐艾：心就是理，天下难道还有心外的事，心外的理吗？朱熹学说在当今官场上最为流行，这一点不假。可我们就不能去发展我们的良知学说吗？徐艾又问：先生讲得对，可门生我一时不能完全转过弯来。比如对待父母的孝道，侍奉皇帝的忠诚，结交朋友的信义，治理民众的仁爱等等，期间还有许多理存在，恐怕不能不去求索吧。王阳明答道：这种错误说法流行已经很久了，一两句话点不醒你，且按你说的往下说。比如对待父亲，莫非从父母本身求孝的理？侍奉国君，莫非从国君身上求得忠的理？结交朋友，治理百姓，莫非从朋友百姓身上求个信和仁的理？这孝、忠、信、仁都在这一个心上。心即理也，自己的心要是没被私欲遮蔽，即是天理，没必要从外面增添一丝一毫，凭着自己纯洁的天理之心，运用在对待老人上便是孝，用在君上便是忠，用于朋友和百姓便是信和仁，只在此心取人欲，存天理便是。徐艾说：先生说的我有些明白，太巧了，但旧书缠于胸中，一时难以脱尽。比如孝敬老人，其中许多细节还要讲究吗？王阳明说：怎么不讲究，只要此心去人欲，存天理，便自然在冬凉夏热之际为老人去求个冬温夏凉，这都是那成孝的心发出来的。好比树木，这成孝的心便是根，许多细节便是枝叶，须先有根才有枝叶，不是先学了枝叶再去种根。理说，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必有愉色，有愉色者必有婉容。总而言之，须是以深爱为根，有深爱作根，便自然如此。黄婉在旁也问王阳明道：就还拿事情来说，怎样才是恰到好处的保温凉？平时奉养怎样才算适当？都是有学问的，都需要学习琢磨。王阳明说：但是如何保温凉，如何奉养，一日两日即可讲完，用不着做学问。唯有在为老人保温凉时还心存天理，才是真正的关键。若只是在外观仪式上得当，那不是成了表演了吗？即便是做得无可挑剔，也只是扮戏子而已。徐艾深深地明白了，当即说道：关键要以爱为根。黄婉问道：但是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孔子还那么讲究礼？心既然本来是至善的，为什么还需要做功夫才有希望止于至善呢？王阳明说：寻礼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。心是一个心，未被人欲沾染的叫道心，夹杂了人欲的是人心，恪守正道的人心就是道心，迷失正道的人心就是人心。人心即人欲，道心即天理，因习染深重，必须存天理去人欲。做功夫就是在道心上用功，这一点明白了，万物灿然。 王阳明又想起了徐爱关于格物致知是借物参禅还是正心致知的话题，补充说道：正心致知就能达到至善之境，而借物参禅又怎能有如此功夫呢？为什么朱熹夫子关于格物致知就是借物参禅，不能让人达到至善之境呢？徐爱又进一步问。王阳明说，朱熹夫子的格物致知是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，将心与理分为二，然后再去合，使人没个下手处。我当年隔竹子隔了7天，没隔出几条理来，却落了一场大病。这是借物参禅的不对。我在龙场体会出格物就是去其心之不正，以全其良知之正。良知就是天理，天理就在心中。如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君自然知忠，见小儿落井自然恻隐，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，不必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，正自己的内心，就能实现良知，达到至善之境。王阳明接着说：身之主宰是心，无心外之力。致知就是使良知无障碍，得以充分发挥。徐爱、黄婉明白了王阳明所解释的格物致知注重心的修正，即是世人所说的心学，与陆九渊心学一脉相通。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注重理的效用，即是世人所说的理学，心学理学的交锋自南宋开始就有了，今后理学心学还会争辩。虽然在当今官场上理学占上风，但徐爱、黄婉更相信自己的先生王阳明的心学观点。王阳明与徐爱、黄婉等人走了一个多月，回到了余姚。王阳明先是向祖母岑氏问安，再又向父亲王华汇报仕途，然后见了夫人朱氏。在山水和家庭之间，王阳明更重视山水。一回来，王阳明就与徐爱、黄婉等人去游天台山、雁荡山。游山玩水之中，王阳明仍不忘论道。让王阳明激动的是，纪元亨辞去了江西庐陵官职，来到王阳明身边，专心学习良知学说。广东潮州府举人薛侃也慕名前来学习。在客厅内，王阳明向徐爱、黄婉、纪元亨、薛侃等门生讲述励志说。这个励志说，王阳明曾向其弟王守文讲评过。今天王阳明向众门生说道：志，气之帅也，人之命也，木之根也，水之源也。源不俊则流溪，根不直则木枯，命不续则人死，志不立则气昏。因此君子之学，无时无处不以励志为师。做人首要的就是励志，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。励志而胜，则胜矣；励志而贤，则贤矣。志不立，如无舵之舟，无弦之马，漂泊奔逸，何处是个头？薛侃请教王阳明：请问先生，怎样励志？王阳明说：只要念念不忘天理，久而久之，则自然心中凝聚。好像道家所谓结圣胎，然后可以进入伟大神圣之境。励志得时，良知千世万世，只是一世。王阳明突然想起了当年在北京时那位麻衣神像所说的： 当你胡须长达上丹田的时候，就会结成圣贤之胎。如今胡须也没到上丹田，王阳明自感圣胎也没结。王阳明心里有些痛，便说道：持指如心痛，一心在痛上，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。薛侃又问：竟是感觉心存天理了，于是就要乱了，怎么办？王阳明答道：这是只知敬仰而不用克己功夫的缘故，因此事到临头就颠倒糊涂，所以人需在世上磨练，才立得住，才能静一定，动一定。王阳明接着向众门生说：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，圣学只一个功夫，知行不可分作两件事。薛侃又问王阳明：知识不长进怎么办？王阳明答道：为学修本源，须从本源上用力，渐渐而进，立志用功，像种树一样，只管栽培灌溉，别在枝芽时想干叶，开花时想果实，空想何意？不忘栽培之功，还怕没有枝叶花实？纪元亨请教王阳明：朱熹夫子说，人之所以为学者，心与理而已，这话对吗？王阳明答：心即性，性即理，中间一个语字，让人感到一分为二。纪元亨又问：既然心即理，为什么还有为善为不善的？王阳明答：恶人之心为私欲蒙蔽，失去良知。纪元亨、薛侃和徐艾、洪婉请王阳明讲讲为学功夫，王阳明便长篇大论了一番。初学时心猿意马，拴缚不定，其所思虑都是人欲一边，故且教之静坐，久之等其心意稍定，再教他克制醒察。克制醒察像赶走盗贼，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，无事时将好色好利好名等私心杂念逐一追究搜寻出来，定要拔去病根，永不复起，方是为快。就像摸捉老鼠一样，一眼看着，一耳听着，一有念头萌发，就立即克制掉，斩钉截铁，不可姑息，不可窝藏，不可放他出路，方是真实用功，方能扫除廓清，到了无私可克，自然从容正派。听到王阳明说起从容正派，薛侃又问：有人夜里怕鬼怎么办？王阳明答：平日里正气不足，心有亏欠，所以怕鬼。如果平日里言行合乎神明，有什么可怕的？纪元亨说：正直之鬼不需怕，但邪鬼不管人善恶，所以难免怕。王阳明说：哪有邪鬼能迷正人的？只此一怕，即是心邪，被迷的人非鬼迷也，心自迷呢。如人好色，是色鬼迷；好利，是利鬼迷；好怒，是怒鬼迷；好惧，是惧鬼迷。徐艾请教王阳明最多，现在已经是很好的助教了。他对其他门生说：心像镜子，圣人心如明镜，常人心如昏镜。南宋朱熹夫子格物致说，只在照上用功， 不知镜子上昏，怎么能照？先生之格物，如磨镜而使之明，磨上用功，镜明了后再照。因此说，心学比理学高了一个层次。徐爱确实是王阳明第一门生，朴实亲切地阐明了王阳明比朱熹高明之处。众门生闻听，对自己的先生更加崇敬了。一时间，这个临时学堂里竟突然静默了下来。王阳明对门生们说：“怎么不提问了？人不用功，莫不自以为己知，以为只要这么做下去就可以了。其实，私欲日生，如地上尘，一日不扫，便又有一层。着实用功，就能体验道无中穷，愈探愈深，必是至精致百无一毫杂质方可。若不用克己功夫，终日只是说话而已，天理终不自呈现。如人走路一般，走的一段，方认的一段。走到歧路处，有一遍问，问了又走，才渐渐能到的想到处。现在的人天理不肯存，私欲不肯去，却愁不知那些外在的学问，这只是闲说，何意之有？”